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85回。
冯俊清啊，遇事儿这个冷静令人折服。他跟张谦两个人说，没事儿，咱上那个坡底下，咱到那儿咱们吃点什么。张谦说，吃什么？把李万给吃了就完了吗？吃李万呢？我这别吵吵吵吵，连你我也打。这张谦也不敢吱声啊，也不敢说什么呢，跟着吧。因为这小子，你别看他小子会武术啊，他不是跟那野螳螂学，一直到他出事儿啊。功夫虽说不能是江湖上那种了不得的功夫，但是比一般人强啊。出手一是利索，二身体好。打小他吃什么喝什么，他怎么吃怎么玩，所以这张谦不敢吱声啊。张谦就跟着他就来到这土坡子前，还好这土坡子上真是有树，这雪少，有树枝子干的都干了，被风吹干的还有草。然后就看他一挥手，啪，螳螂拳一拳就把李万给打倒了。张谦来杀了他。张谦说，你快杀，不杀我连你一杀。这李万呢，他起不来了，起都起不来了，动弹都动弹不了了。这一拳打得太重了，张谦没办法，转身就跑。他上去嘡就一脚把张谦也给踹那儿跑，谁也别想跑，哪个也不能跑，都得给我死人。于是乎他在他们身上搜出了刀，都有刀啊。那过去那走长道走的那么远，好几个月甚至说一年半年的，你身上不带点刀什么行吗？都有短刀。再一个借差啊，他有大刀啊，他把这俩刀就全给拿下来了，就把这俩人给杀了。然后拿出火折子就把旁边拢上一堆火，饿呀，先卸下了一个胳膊烤这胳膊吃。这小子解事儿开始吃的人肉，说这段书有必要说，就是他吃人怎么开始的。他自个儿琢磨，为了生存呢，我要争一口气，姓金的，我必须得杀了你，我要不杀你我誓不为人，我让你金大力没事搅和我怎么的，我发誓我要活下去。我杀了你，你副知府你是我爹呀，你也跑不了，哪有亲爹把亲儿子给送上一条不归路的？你做一个副知府，就管全是我的错，我不对，行了吧？我不对，你能不能花钱买通你，让我活下来？别给我送到这荒郊野外大东北，死冷寒天，冻都能冻死，饿都能饿死。好，你不顾我的安危，不顾我的感受，不顾我是你的儿子，你做出这种事来，那休怪我不仁不义，我一定回去，所以我得活。就这样啊，他这烧烤了，在这儿烤羊肉大串儿，把这胳膊啃吧啃吧，还真香。他有一种啊特殊的感觉，原来吃人是这么香的。说别人要到这时候吃不下去啊，他得犯寻思，有几点：第一，他是人，跟你同类。不好吃，对吧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就说这两个人跟你走了这么长时间，处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，这一路之上兄长弟短，哥们好，你回来之后我怎么请你，净这些话，没什么可唠的。然后吃的时候你让我让你，偶尔哥仨喝点小酒，人的感情是处的。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，哥仨差点磕头成了把兄弟， 甚至于说到了什么程度，如果再找不着这宁古塔，哥仨就可以走了，一堆回去了，就反了，愿怎么着怎么着吧，都能达到这样。可是他把他们俩杀了，你说这小子狠不狠？但是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有他的说法，我为了生存呢、啊、你们俩不死就是我死，你们俩不死我就没命了，这可是东北啊，滴水冲冰啊。所以杀了之后，这火是越烧越旺，他把这肉啊就分割了一下，也就是分尸了，他就在这儿把这所有肉都烤吧烤吧，包了一大包子背在背后。呵，这小子高兴，活了活了，我往回走，往这儿走的道可能是走错了，迷了路了，找不着宁古塔，行了，也别找宁古塔了。他把他俩身上的钱都搜吧搜吧，拿着刀，他呀跟张谦这身体啊还真差不多，他个儿大，你别看他十不到十六，个儿大，现在也快十六岁了，穿上张谦的衣裳，哎，差不多，长得再稍稍的老点儿。他把张谦所有的证件全部搜拢到一起，包括这个借书，就是押解他去宁古塔，等那面盖一戳，这书都准备好了，干嘛？他心想，我呀，我先冒充他吧，你别回头真的走到有人的地方，人家问我一看我是通缉犯，他这还得刺青呢，他脸上最后得刺青啊，到地方了给刺上青，扔进所有犯人堆里就算完了，你跑也跑不了了。什么刺青？就脸上刺字，过去宋朝不有这说的吗？你看武松两鬓刺字，你到那儿一看就知道，过去那法律也挺好，就是宋朝那法律，比如说你小偷，你脸上刺上小偷，你走到哪儿大伙儿啊，小偷，哎，小偷，你就再也不敢偷东西了，看着小偷谁不躲呀，啊，罪犯，你刺上罪犯人都跑了，杀人犯那更跑了，所以说你这个脸上刺字，这还是挺行之有效，在当时的一个法律。他没有刺字呢，还好啊，没有给他刺字，所以他呢可以冒充这张骞。这小子回头看看，哪怕你说一句过得过去的话，哥们儿挺好，兄弟不错，对不起了，为了我，我自个儿饿了，为了我生存，我把你们吃了，这话都没有，好像是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法则，生存的法则，没有你们我活不了。那就是一个光棍的降生得有3600个眼子跟着，他是这么认为，就是我的出生得有垫底儿的，你就是我垫底儿的，你必须得给我垫底儿。他思想里脑袋里都有这么一种东西。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个人他学问不低，你算他爹是副知府，他从小能不学习文化吗？武功不低，这流氓不可怕，可怕是流氓有文化，杀人犯不可怕，就是他怕的是他真是有点文化，这几方面来说这小子都成啊。就这样他就往回走，哪是回头路啊，怎么往回走啊，这可是说不是很好走啊，因为什么？没有路标，没有界标，你是往东走往西走，你有个指南针也行，没有。这小子心想，完了，就是死，反正我身上背了这么多吃的，有吃的，等这东西吃完了我可能也就死了，但不过路途上看着什么我再打点什么。这个东北那个时候啊，那鱼啊在河里头拿这水瓢一崴就能崴上来啊，这是传说啊，那袍子傻袍子叫寻路，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太多了，随时也可能打着。可不过他是没看着，他真的没看着，传说他就是个传说，而意思呢，我要找着这个地方呢我还能继续生存，他就走。可是一走啊就看天儿吧，天儿一黑一白呀、啊、就是一天，自个儿算计吧，到底多少天，一黑一白一个天，星星走了，太阳回来又一天，就这么走，自个儿算走有27-28天，27-28天呢就来到年了。 这到年跟前儿，这二十七八天，他自己不知道是要过年了，可是又没走出东北这大店子，这是真正的迷了路了，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书中按笔交代，他也就快到了宁古塔了，已经到了，快进东京城镇了，快到了。东京城啊，很大一个镇子，但他离这儿还很远，东西就吃没了，吃的差不多了，干脆啊就没什么吃的了，又饿，渴倒不渴呀，这有雪，毕竟十六岁的小孩子还小啊，刚刚过十六岁生日，他坐在地下自个儿琢磨，说是鱼一拐就有，说是那袍子一打就有，可我怎么就没看见呢？看了几只这个山鸡、野鸡飞着呢，我能抓住吗？那是一种飞禽呢，我用什么办法能把它抓住吃啊？啊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。娘啊，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呢？你为什么不带着你这儿子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把你儿子留到这个世上，你做了多大孽，你缺了多大德呀？ 啊娘啊，自个儿骂骂娘，我死，我就这儿饿死，我到阴曹地府，我找你算账。你说这小子死的娘他都不能放过，娘死了他要死，他死了以后想要找自己的娘到这阴曹地府里去算账，你说他心里他没病吗？他有病，他不是正常人，尤其是吃完这俩人之后，这俩人这一路上都给吃净了，他这心理变态的因素就更大，实际上他已经是浅源的精神病患者了。那么正常人谁能这么做呀？就接下来他的事也是精神病的一种状态。那么之前他吃人，咱说那几段书，那不就是一精神病吗？好人能这样吗？哪有这样的好人？正常人这样能吗？不可能的事儿。他就已经是精神病了，这个说别的也没用了。这小子这儿挺着熬着，又过了这么一天呢，实在熬不下去，完了，躺在地下起都起不来，饿的光喝水也不行，只能靠这点太阳照一照，身上冷啊，越不吃东西它不越冷吗？越冷啊，越哆嗦，越哆嗦越害怕，在临死之前他这种恐惧是油然而生啊，而这种恐惧是史无前例的，没有过的，有史以来头一次这么恐惧一件事，这么害怕，那就是死亡。你看一路上下来，在东北这块土地上这么走，他都没有害怕之意，而今天他确实是害怕了，冰天雪地，孤单一人，眼看要负了幽冥，这想着寻思着闭上眼了，感觉自己是死了，就期盼着自己能不能找到这天堂的入口。临死前还在琢磨，说我呀得奔那黄色的光，传说像旋风一样的口，有这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，走什么光是能脱生什么，我走这人光黄光，自个儿都盘算好了，也盘算我到了这个奈何桥那儿，说是有一个奈何桥，奈何桥有一老太太，这老太太呢拿着一瓢水让你喝，不喝不行，这必须得喝，喝完了这叫忘世水，前世的恩前世的怨就全忘了，你就进入下一次的轮回。我不喝这水，为什么？我要把冯静初杀了，我要把金德利宰了，我记住他们俩，这生这世是他们让我死得这么惨，这生这世是他们把我害到东北这地方，我坚决不能喝这水，我不喝。这想着还是小，想了一些天真的事儿， 这样呢就闭上眼了。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哎呦，很暖和，一看自己身上一件衣裳没有，全脱了，怎么回事？再看旁边坐一老头那儿喝茶呢，反穿着皮袄，系个带子，黑裤子黑鞋，五柳蓦然飘洒在胸前，很精神。这左边这脸蛋这儿有一颗黑痣，这大黑痣还挺大，嘴里头叼一烟袋，哎，挺稀罕。怎么呢？没见过，挺稀罕。这烟袋啊，在内地呀、啊，在中原那附近没人抽的，就是东北呀、啊，这叶太长，这种东西拿来解闷儿，东北人都抽这大烟袋锅子。比方说那纪晓岚，他就是抽烟的最好的烟民。这老头咕嘟咕嘟，这鼓捣烟，小子心想：坏了，我是死了，死了，这就是阎王爷吧？你就是阎王爷吗？老头乐了：快歇着吧，他妈哪儿来的阎王爷？有我这模样的阎王爷吗？那我这是到哪儿了？你先歇着，你现在没缓过来呢。你刚才啊，冻在我这前边啊，有三里地吧，那雪地里了，我把你捡回来了。我用雪呀、啊，把你的身上给你搓了一遍。你为什么光着呢？就得用雪把你这身上搓一搓，给你缓过来。我们东北呢叫缓冻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梨呀、啊、冻了。搁外头冻了，我们东北啊冬天前没什么水果吃，把这梨冻了之后呢，缓开了，怎么缓呢？拿一盆凉水，开水不行啊，热水不行，热水开水缓不过来，拿一盆凉水把这冻梨啊就搁在这凉水里，放在这凉水里，借着这凉气把里边的凉气吸出来，外边有一冰壳，把这冰壳砸掉，这冻梨就是软的，你在吃的时候嘿，酸甜适口，就是这个。你呢是冻透了，我用雪呢把你又包上了，进屋里雪化了，把你里头的凉气寒气也都化开了，这是缓冻梨的方法，我把你给缓过来了，那我谢谢你，你救命。别说别的，咱爷俩缘分，说那干嘛呀？快快躺着躺着，就躺下了。就这样，一会儿喝了点粥，喝了点粥，吃点干粮，挺好，缓过来了。三天呢，这小子就观察，这家没别人，就这么两间小房，三间都不够，一个住屋，所谓的一个厨房，这老头天天给他做干菜吃，就是东北啊晒干了一种什么豆角干啊土豆干啊这些干，然后搁水一泡，泡完了炖点那肉，有这野猪肉、狍子肉，什么肉都有，肉还挺多。每天他吃的是满嘴流油，年轻啊，恢复的快，嘿，这小脸红扑扑的，又有红似白的了，很精神，很好，他也很高兴。三天后穿着衣裳下来，扑通就给老头跪下了：谢谢你了，大爷，我感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，没有您呢，我呀就死定了。别说了孩子，咱爷俩缘分，你等着开春啊，我把你送走。这儿的什么吃的什么喝的都有，我看你身上一点吃的没有，你是一官差对不对？我是，我借的犯人半路死了，我迷了路了，回也回不去了，我们家是河南洛阳的。哎呦，太远了，你是中原呐、啊、中原是个好地方啊。啊，人说南方暖北风寒，不冷不热属中原呐、啊、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。来吧，接着吃饭吧。又吃上饭了，吃上饭老头就跟他闲唠嗑，说你会点功夫吗？啊、哦，我会点，我有个老师，我这小仙儿家里条件挺好的，我父亲母亲呢现在还健在吗？都健在，都挺好的。我父亲母亲有点小钱，就给我去请了一个教师爷，叫这个野螳螂，我师父教我一点武术，因为我喜欢当这个借差，我喜欢到衙门打工，在衙门那多牛气呀、啊，穿着官差的服装走街上没敢惹，没人敢动的，是不是？我就喜欢这个，所以呢，我爹怕我吃亏，就找人老师教教我。哦，这么学的。吃完了，咱爷俩呀，你给我练练， 开开心。我们这儿啊，什么娱乐都没有，没有娱乐，咱俩就当开心了，好不好？行，爷们儿，你救我一命，你别说让我跟你练练螳螂拳，我有的，我会的，我能做到的，我全都会给你练的。那好，吃完了，老爷子这儿也喝两盅酒，东北的道地的小烧，哎，自己家酿造的，不是他家酿造的，他家没有地方酿造酒，是买回来的，就为了猫冬。东北人呢，有最主要一句话，一进冬天就说了，哪儿也不去了啊，猫冬。说的很好，说三九四九打骂不走，到了九天三九天，你打骂都不能走，说东西打你骂你不能走，出去就冻死，你走什么走啊？所以三九四九那叫打骂不走，七九何开，八九雁来，七九六十三穷汉子把脸翻，就到那时候你留我也留不住了，开春了我上谁家都能打工，到那时候老板刚跟我客气了，冬天前我跟老板客气，他是猫冬，猫冬，冬天呢就猫起来了，藏起来了，不再出去了，所以说它的变化很大，冬天跟夏天的变化太大了。不过呢，都说东北不适合人类居住，是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，我不这么认为。那东北好好在哪儿呢？东北四季分明，你说昆明好，四季如春好吗？没意思，它都是这年年是这样。你看冬天东北有，夏天东北有，春天东北有，秋天东北有，你看的变化都非常大，尤其是这冬天那雪特别好，特别的洁白，真的是漫天大雪下来的时候你的心情不一样，你看那雪落在地下的时候，尤其是你到雪乡看看那更不一样。说给东北做广告，不是，真不是做广告，就说东北它有东北的好。东北冷是肯定的，那你这老头猫冬的时候没啥干的，你给我练练武术我看看。当时啊，这小子可不知道老头的来历，老头让他练练，他为了讨好老头，认为我这一冬我都得在你这儿蹭吃蹭喝，来年开了春你还得告诉我怎么往河南走，我从哪条道我能回去，我就活了，我是越走越暖，这冷天是一去不复返，这冷天是再也不回头。所以呢，他就认为啊，挺好，我在这儿蹭这一冬天，这一冬天平平安安，我度过这冬天，然后到了夏几天，我是赶回河南，我该杀谁杀谁，我该宰谁宰谁，我一个不留。所以这小子就打算好了，给老爷子练练吧，就把自己野螳螂教自己这武功给老爷子练练，唰唰唰，大螳拳踢螳拳，啪啪来一趟螳螂拳，以为把老头唬住。老头看完微微一乐，哈哈哈，不知道你这挨揍的把式在哪儿学的，来来来，小子你看看爷们儿给你练两招。没想到这小子巧遇高人。